问一个问题啊，怎么听音乐？为什么这么突然的问这么一个问题呢？听音乐这个真是没法概括，怎么听音乐这个问题真是没法回答啊，要回答呢也可以，应该说怎么听都可以。但是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我想分享一个，就是我在就是开始很认真的去听音乐的时候，我自己有切身体会的这么一个练习耳朵的一个简单可以遵循的一套方法。所以归结成一个问题呢，就叫怎么听音乐？OK，什么叫练耳朵呢？就是简单说，比如古人说有这个神童，看书呢能够过目不忘，或者说一目十行，练耳朵也是这样，就是过耳不忘。或者是什么呢？你，比如你听一首音乐，你同时能听到它，比如同时在进行着的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信息，你能同时捕捉到，而且越灵敏越好。就是你信息把握的越全面，越巨细靡遗越好。这个功夫怎么练呢？我建议啊，就是你从听这个音乐的编曲开始。编曲什么意思呢？就是最明显的一首音乐，它是什么样的，就叫编曲。比如说，交响乐协奏曲，这些都叫编曲。交响乐很简单，它是大乐团，这个很多人演奏的。然后它很长，然后分几个乐章这样，然后协奏曲呢可能稍微小一点，也是分几个乐章，这些都叫编曲。然后钢琴独奏曲这又是一个编曲，然后比如像之前听到的弦乐和钢琴键盘这样的配合，这又是一个编曲，二重奏，所以简单说就是，比如你听完一首歌，听完一个曲子，那么我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它有几样乐器？这个是最明显的问题。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是很好回答的，所有这个连傻子都知道几个乐器，俩乐器、仨乐器这样。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并不一定那么容易，而且比如说你能够回答出来，它是几个乐器，这还不够，因为下面我就要紧接着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你回答说有四样乐器，那么我问你有哪四样乐器？比如你说有一个鼓，然后有一个贝斯。然后有一个钢琴，有一个吉他，你说是四个。那么下面我要问你的问题就是，这四个乐器都干了什么？对，就是一个比较笼统这么问。然后你一般会发现一个问题，你会发现你在听的时候呢，你有意识没意识的，你对其中的某一两个乐器。很在意，就是你的记忆是比较清楚的，就是你能大致想起来，然后他们比如说大致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旋律啊等等。但是有几样乐器，一两样乐器，比如说你可能你会发现你几乎完全忽略了他们，就是你完全没有注意他们到底在干啥。比如说以我自己经历来说，就是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我 最最忽略的一个乐器就是贝斯，就是我对低音基本是盲的，就是你听完一首音乐，然后你问我这个贝斯怎么样，我完全是盲无头绪，就是没有任何记忆，没有任何的印象，就是完全被我忽略掉。然后呢，我还特别容易忽略什么呢？就忽略鼓。所以说，其实我刚开始听音乐的时候，我是对于节奏感的敏感度是非常差的。所以其实我一直在训练自己，使自己节奏上的敏感就是越来越精细，越来越精细。这个是绝对是可以训练出来的，而且如果你想要训练的话，就是进步是可以很快的。但是就是其实刚才这些问题还是显得比较笼统。就比如说，因为就拿咱们刚才提到这几个乐器为例的话，他们其实都是很复杂的乐器。就以鼓为例，比如一个架子鼓，或者比如说现在这种电子音乐的电鼓，都是很复杂的。简单说，它可以分成低音鼓 kick drum， 然后大鼓 snare drum， 然后和这个高音的小镲这种 hi hat。 所以你如果说你注意到有鼓，有这个鼓，有这个 drum， 那么我就要问你，这个鼓如果分成这三个部分的话，这三个部分各自都在干什么？各自都就大致都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都有大致什么样的特点呢？你未必能够回答出来。然后关于这个所谓比如说他给你留下什么印象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分成几个方面来说。一个比如他的旋律，鼓嘛就谈不上旋律了。然后节奏，比如他这个节奏有什么样的特点，什么样的感觉给你留下印象的。第三个呢是质感很重要，尤其在现代当代音乐里。就是音色，尤其在电子音乐里，这个音色是最最主要的。这也可能是，比如说有一些他喜欢听古典音乐的人，当代音乐听不懂，也是这个问题。其实是耳朵对于这个方面是比较盲的，就是敏感度是差的。所以说，你去接触更多的流派，更多的音乐的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你是在丰富你自己，丰富你自身的这种视野，以及你的这种更多的能力吧。这个室友好像都睡觉了，所以说我得稍微小点声。对，刚才说到这三个方面。比如就光拿这个质感，这个第三个所谓这个质感或者音色来说呢，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你可以怎么形容，你可以形容它比如比较钝，就像你说这把刀比较钝，还有比较尖锐，比较锐，就感觉比较扎，它在像有这么一根针在那扎你，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觉得每个音啊，它都是有形状的。比如有的鼓，它的形状呢就感觉软一点，比较棱角也不那么多。比如像一些比较偏原声的鼓是这样，电鼓呢一般比较硬，比如像。很多，比如像你在说唱音乐里听到，一般它都会很坚硬的感觉，而且会可能会有一些棱角，就那感觉 比如有的鼓好像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有的呢好像是比如正方形或长方形的，有些可能是三角的，就是你可以分一分这个类，很有意思的。然后呢，你还可以怎么形容？你可以形容它，比如色调偏暗。你甚至，当然这个每个人不一样，但是你甚至可以给每一个音色赋予具体的颜色。这当然这个每个人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比如说我一直就觉得，比如小提琴它这个乐器做成这个偏红色的，我觉得不是偶然的。你想小提琴它为什么不做成别的颜色？当然它可能是接近于这个它的材质本身的这个颜色，就是偏这种就是它是由这种树木的这种材质做成的，确实是偏这个颜色。但另外一方面，我老觉得这个就是弦乐，比如小提琴它的声音就是偏红色。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视觉上受它这个乐器本身这个颜色影响，但是我总是有就是非常根深蒂固的这个印象。然后钢琴我就老觉得是黑白灰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受它这个键盘黑白的这个颜色影响，但是我总觉得它是有内在联系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这个背后心理学的机制，我觉得研究起来会很有意思。就是人的这种通感啊，从声音到这种几何的图形，然后到色彩，都能联系起来。然后比如像中国的古筝，我就老觉得是绿色的，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像吉他，电吉他，包括原声吉他，我就老觉得是偏黄色的。像之前听到 Neil Young 的那首电吉他的独奏呢，我就觉得那个吉他偏红色。这都是为什么呢？没法讲，就是很难解释。可能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像到了现在电子乐呢，你再去听这个音色的这种色彩上变化就更丰富了，什么就而且各种颜色可以掺杂在一起，而且各种的质感可以掺杂在一起，就更有意思。因为就是对于现代电子乐，音色是它最最主要的作曲的手法。旋律可以非常简单，音色可以极为复杂，就像就跟画画似的，就是各种颜料、各种色彩在那儿涂抹，这个就是电子乐它的作曲法。那么具体来说，怎么去练呢？这个方法论是什么呢？可以这样，就是比如你听完一首曲子，然后比如你问自己这个问题，然后你发现比如说我这个鼓我基本上是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我这个贝斯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然后下面你再听一遍，你就专门注意这个你没有注意到的东西，然后呢你仔细听你忽略了什么，然后你可以想一想，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把它忽略了。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是因为它本身真的没有特点，还是有什么原因。就是你可以想一想的，就是你多这样想，这其实就是一个磨练的过程，就是你的感觉会越来越灵敏。然后呢，你忽略的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比如我之前为什么对鼓和贝斯敏感度很低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那个音响设备太差了，差到什么程度，就是那个贝斯基本听不到，就是低音基本全没有，所以这也就并不奇怪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可以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耳机，头戴式的 headphone， 就是其实对于你这个听觉的敏感度的训练是有很大好处的。像这个质量不好的这种音响设备，第一，它本身它的分辨度就非常低，就所有东西全都混在一块儿的，然后各种那种信息都是给你在消解的，就是比如像这个比如像左右声道，比如你听一首歌的时候，你要注意，就是每一个乐器它不是都在中间的，当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一般鼓低音鼓应该是在中间的，贝斯应该在中间，就通常情况是这样。很多然后人声一般是在中间的，但是其他乐器一般都是要么就是偏左，要么偏右一点，或者等等。有些就像之前提到那个甲壳虫乐队，他有一首，比如有些他做是很夸张的。就是把某一个乐器就偏到非常左或者偏到非常右，这些都是现代这种录音的手段、后期制作手段出现之后，这种很丰富的其实是作曲，它就是在用这些在作曲。这些是不是传统的古典音乐那种谱子能够写出来的？就是现代的作曲法。他在用这些变化，但是你在一个不好的那种音响设备上，你这些都会削弱，就是全都是混在一块儿的，就都变得不明显。所谓音响设备它的辨析度，比如像那些所谓音响发烧友，他们所谓指的这种，他们发烧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辨析度，你可以简单说有两个向度，一个是纵向，一个横向的。纵向就是它的高音、中音、低音分的是不是清楚，而且每一个频段它的就是这种重现的能力怎么样，就是把这个音频。然后重现成你这个具体你听到的声音，它怎么样？这个低音够不够饱满？是不是够不够浑厚？然后，比如中音，它是什么样的质感？然后高音它够不够那种？它是不是够尖锐？还是有点太尖锐了？等等等等，这是纵向的。这些都是你在练耳朵时候你要注意的，就是你有没有，你是不是忽略了低音，你是不是忽略了高音，中音你是不是也有忽略的地方，等等等等，就是可以这样分开去听的。然后就是横向的就是左右声道，然后包括远和近，像这种混响就是回声这种声场的这种效果，它的这种辨析度怎么样？就是因为像就是这些声音，它经过后期处理之后，或者没有经过后期处理，它都会有一种空间感。有的声音呢，像在很小的空间里，像离你很近。就像在你耳边一样，比如像我现在这个说话，我现在离麦克非常近，所以你应该感到就像贴着你耳朵在说话这种感觉一样。然后呢，比如像这个 说唱的人生，比如我通常我自己在处理的时候，说唱人生它给人感觉一般也是非常近的，就像贴着你的说话一样，说唱就是要这样感觉。然后但是比如像流行音乐，比如像爵士乐，像听到那个 Norah Jones， 他那个其实也算比较近，但是会稍微远一点。像比如像约翰列侬，像那种他可能回声就更多一些，就是你感觉声音会更远一些。就这些你都是可以去注意的，这些刚才说这些可以说是一个横向的辨析度。所以说这个音响设备它自身的辨析度，首先就是这个你可能是想要去提高的，就是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耳机，然后是你自身耳朵的这个两个向度的辨析度，就是这个是你可以去提高的，而且很可能就是这种很硬性的，你可以说这种训练吧，很可能是提升你对于音乐的理解能力或者所谓品味的一个最最直接的途径。它绝对会直接的改变你对于音乐的看法，对于音乐的感受力的。为什么呢？就是你能够听到更多的东西了，就这么简单。尤其是什么呢？更多的细节。一般来讲，越好的音乐，就是品味越好的音乐，它的细节会越丰富，它越会在于细节。就是本身作曲家他的感觉就是更灵敏的，比那些差的作曲家感觉是要灵敏的。像一些差的音乐，就是没有任何的细节，就是一种大而化之的东西，很粗俗的那种真是没法形容，就是那样东西没有任何细节，就跟塑料做的似的。就是你渐渐你把自己的耳朵训练出来之后，就是你对于这些都能分辨得非常清楚，整个音乐它质感它是有塑料味儿，还是有什么样的味道，有多么细微的味道，这就跟你品茶品咖啡都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你没有这个舌头时候，你喝的就是大致那么一个味儿，而且你可能是这种狼吞虎咽大口喝这种，你的感觉越来越灵敏时候呢，你对于它味道的细节你的捕捉就会越丰富越准确。祝大家好运，我这儿也不时间不早了，先休息了，晚安。